成我们路上的光，也成我们信心的磐石。那么我们还是一起了先读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9章9至13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9章9至13节。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9章9至13节。第9节起，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如果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每一个主日会来到教会当中，就会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想的是马太福音。那么我们今天还是顺着马太福音来读，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9章的经文。在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马太记载下来，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全身一个瘫痪的年轻人。那么在耶稣医治这个年轻人之前，耶稣对这个年轻人说，你的罪赦了放心吧那么放心吧这个词在原文当中的意思，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你可以欢喜快乐吧，你可以欢呼吧因为你的罪赦了。那么接下来马太就记载他自己蒙召的经历紧接着马太就记载下了他自己蒙召的经历。他是怎样蒙召的呢？在我们刚才的所读的经文里可以看到，就是耶稣正在路上走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那么坐在税关上。很显然这个马太是干什么的呢？是税吏是收税的。那么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马太在这里非常简短的写下他自己怎样被耶稣所呼召。当马太被耶稣所呼召的时候，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么同样的，马太被呼召的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都有记载。那么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特别提到，马太被耶稣呼召之后，他是立刻起来马上就起来跟从耶稣。跟从了耶稣之后，他就请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里，同时他邀请了他的很多的以前的同事，就是税吏还有他的朋友。当然他是做税吏的嘛，他的朋友和同事多半就是税吏，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罪人。他就邀请这些人来到他的家里，和主耶稣一同坐席。那么接下来圣经记载，这时候法利赛人就非常的生气。那么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法利赛人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他们专门来研究和教导上帝的旧约的律法。那么法利赛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好，自己比别人都圣洁，然后他们常常的去要就是要找出耶稣身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想抓住耶稣的把柄，要定耶稣的罪。然后耶稣也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不仅是自以为意，不仅是骄傲，他们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假冒为善，也就是他们表现出来外面那个很圣洁很公义的样子，事实上跟他们的内心是完全不相符的。那么 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和很多罪人和税吏在一起，法利赛人非常的生气，那么他们就责备耶稣。这时候耶稣听见就说啊，非常出名的话，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耶稣还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我们刚才简单的来回顾了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啊，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啊，感谢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主啊，也带领我们前面的方向。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就是有根有基。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此刻带领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从神的话语能够得着智慧，从神的话语也能够得着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我们看到马太刚刚记载下来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全身瘫痪的年轻人。那么紧接着呢，马太就写他自己是怎样蒙召的。我们不妨可以我们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太在这个时候紧接着就要记载他自己是怎样蒙召的。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有一个特点，就是马太福音他记载耶稣的生平和耶稣的言语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马太把耶稣的教训和他的生平进行了归纳把一些相似的教训放在了一起，然后呢记载几处神迹的时候呢又记载一些耶稣的教训。所以马太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不是像马可福音那样或者像路加福音那样，它不是完全按着这个事件发生的顺序来记载而在这里呢，马太刚记载了耶稣医治了那个瘫痪的年轻人，马上就写下他自己是怎样蒙召的，然后特别是还就在写的时候就直接写自己的名字马太。那么我们知道同样的，马太蒙召的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有记载。那么当路加和马可记载马太蒙召的时候，他们没有用马太这个名字，他们用的是马太另外一个不是非常出名，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利未利未。那么当马太自己写自己蒙召的经历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写出自己的那个被很多人所知道的那个名字，就是马太，并且也非常明显的指出他是一个税吏。那么不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写到这里，刚写了耶稣医治了那个瘫痪的年轻人，马太马上说我要写一下我自己是怎样蒙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当耶稣医治那个瘫痪的年轻人，当耶稣医治那个瘫痪年轻人之前，耶稣还说了一句话，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一个神迹，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医治过很多病人，也赶出很多人身上的鬼，但是这是第一次耶稣在医治一个人之前说你的罪赦了。所以耶稣医治这个瘫痪的年轻人这个神迹跟以前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耶稣在这里说你的罪赦了所以当马太他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写到耶稣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他又接着写下来耶稣让那个年轻人起来行走，他写到这里他就想到还有一个人的罪也被耶稣所赦免了，还有一个人一直活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无法起来，也被耶稣所呼召，也被耶稣所赐给他力量，让他能够站起来来行走。那么 他这时候所想到的这个罪人是谁呢？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时那个情，当时当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写到这里，这突然他记载下来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跟以前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不一样。当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前，耶稣说了一句话，你的罪赦了。当马太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里一定是心潮澎湃，或者是百感交集。他想到，哎，还有一个人啊，耶稣也接纳了他啊，这一个人在所有人眼中看似大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但是耶稣接纳了他啊，这一个人也无法站立起来啊，但是耶稣呼召了他，然后他马上就可以站立起来，就跟从耶稣，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马太就想到这个人就是我自己，所以他就写下他自己是怎样蒙召的。虽然非常非常简短，但是我们也看到，第一个，他用自己的一个广为人所知道的名字马太，然后也告诉所有人他是一个税吏。那么税吏在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税吏是被以色列人看是最恶最恶的罪人，最坏最坏的罪人。税吏被所有的以色列人是非常的厌恶和瞧不起，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当时是罗马殖民统治以色列人，那么罗马他是非常残暴的，罗马人是非常残暴。那么罗马人呢，他想一个办法，他让那些贪财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去当税吏，然后让这些以色列人去收其他以色列人的税。然后罗马人用的是一种叫做定税制或者是包税制，就是以地区为划分，就这一片地区找一个最贪财的以色列人让这个人做税吏，然后让他去收这个地区的税。罗马人只要求一定的金额，你每年给我这么多金额就可以了，那是多的呢全部归你自己。所以罗马人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这个时候那些愿意当税吏的人，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定税收到之后呢，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讹诈人强取豪夺，因为后面有罗马的军事力量嘛，给他们撑腰他们就去收取同胞的税。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如果用我们华人的话说，他就是汉奸，或者是用以色列人他们来看，这些人就是出卖自己同胞的人，出卖自己祖国的人，他们为侵略者，为殖民者服务。他不仅为殖民者服务，他更是为了自己来敛财。所以圣经还记载有一个税吏，当他悔改的时候，就是那个爬到树上那个撒该当他听到耶稣要来，他爬到树上，因为他挤不进人群嘛，然后他看到耶稣，后来他悔改。当他悔改之后，他说，凡我讹诈人的，他当着众人的面，凡我讹诈人的，我被四倍的偿还。其实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在税吏当中，讹诈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仗着有罗马军事力量的撑腰，他们就拼命的敛财。所以税吏是这样的一个人，而马太在这里明确的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以色列人心中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所以这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写自己怎样被耶稣呼召，这样来记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写一个伟大的一个老师的传记，那这个老师曾经是我的老师，如果我要去给他写一个传记，我要记载下来这个老师当时是怎样收我做他的学生，我们可能会怎么想，我们可能会怎么写呢？我们可能会写啊，我当时是多么的优秀啊，我当时多么的聪明啊，所以这个最伟大的老师看中了我，选了我，我们有可能会这样写。但是马太却完全不是这样写，马太说他当时他是一个税吏。那么税吏这个词就意味着很多很多，就是一个被所有人所厌恶的一个罪人。所以马太非常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不堪不配的罪人，他能够被耶稣呼召，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再来看马太是怎样来记载12个门徒的名字，马太是主耶稣12门徒当中的一个 啊，马太也写下这十二个人到底是谁，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前面头两节，这是在马太福音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弟兄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拔泰。那么在这所有的名字当中，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 title， 这个人是谁？马太。他在这是我们要知道，这句话是马太自己写下的。当他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在前面加了一个 title， 这个 title 不是一个光彩的 title， 这个 title 是税吏。那么同样，这十二门徒的名字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写到马太的名字的时候，前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称呼的，都没有。所以其他的马可、路加这两位使徒写福音书的时候，写下十二门徒的名字的时候，他们没有特别注明马太是一个税吏。但是当马太自己写十二门徒的名字的时候，他特别的注明，他说我是一个税吏。他这样写，他就是告诉历世历代以后所有读圣经的人，所有读四卷福音书的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的人，都知道原来这本书的作者，原来被上帝所兴起写上帝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言行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使徒，他是一个税吏。所以马太就把这个就写在他所写的马太福音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本相啊，他丝毫不夸大自己，他把自己真实的光景就坦诚地记载在圣经上面。所以也让所有读到圣经的人也知道上帝怜悯了这样的一个罪人。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是怎么样立刻起来就跟从耶稣。其实这表明什么？马太对他这个职业有没有留恋呢？丝毫没有留恋，他好像一直就等着这一天，一直就等着这一天啊，主耶稣来，有一位可以把他从这个职业当中拯救出来，把他从这个光景当中拯救出来。他好不容易盼到有一位，所以这一主耶稣一来对他说，他马上起来就跟从了耶稣。所以看到这里，其实我们啊，完全我们可以想到，当马太坐在那个桌子后面当一个税吏收税的时候，他的内心是不是喜乐的？不是，他内心一定充满了挣扎。他也不想当一个税吏，他也不想被所有人厌恶，他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罪人。他一直盼有一天他可以离开这个位置，他可以不做这样的人。所以但是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他如果这样厌恶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这样的一个职业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呢？其实很简单，他被捆绑，他被捆绑，因为这个职业很赚钱嘛，这个职业赚很多很多的钱。简单的说，他被什么捆绑呢？被他心中对金钱的贪婪捆绑。他也不喜欢做这个职业，他也不喜欢成为被所有人唾弃的罪人，没有人喜欢这个样子。但是他做不到离开，他做不到从这个深坑当中跳出来，他跳不出来。就好像那个瘫痪的年轻人，他也不想躺在那里无法起来行走，但是他做不到，他没有这个力量。但是感谢神，正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呼召了他，主耶稣也加添他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思想马太的时候，当主耶稣一呼召他，他马上起来就跟从耶稣。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其实是非常厌恶自己以前那种生活，非常厌恶自己以前那种税吏的生活，但是靠他自己他无法改变，无法摆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想到圣经中还有一位也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喊，就是使徒保罗。当使徒保罗回想他以前在罪中被罪捆绑的时候， 他说我真是苦啊啊。那么这一处圣经是记载在罗马书的七章啊，罗马书七章记载了使徒保罗他回想以前被罪捆绑，在罪当中他的痛苦。那么十九节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二十四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其实这句话不仅是保罗的心声，也是马太的心声。当马太坐在那个收税的桌子后面，当马太成为一个税吏，被所有人所厌恶，但是同时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收获大量的金钱的时候，他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他也不愿意这样，他也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罪人，他也是他愿意行的善他做不出来，他不愿意做的恶他天天在做。他说我真是苦啊，当他心里想我真是苦的时候，感谢神，这时候耶稣看见了他，耶稣看到了一个痛苦的人坐在那个收税的桌子后面，耶稣说你跟从我来。所以就像耶稣对那个瘫痪的年轻人说，你起来拿着你的被褥回家去，耶稣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所以感谢神，马太以前无法站起来，无法离开这个桌子，但他现在可以了，因为耶稣的呼召有从神来的大能啊。那么圣经记载，当他蒙召之后呢，他立刻撇下一切跟从耶稣。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啊，两位使徒特别指出马太是立刻撇下一切跟从耶稣。然后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更加详细的记载，然后当天晚上耶稣和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是在谁家里呢？是在马太家里，是在马太家里。所以当马太蒙召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以前的同事税吏，把他以前的朋友全部叫来。他的朋友当然很多都是在人看来是罪人的，因为他以前就是一个罪人的，全部把这些人叫来，让这些人怎么样来见耶稣。他马上向他的以前的同事来传福音。所以看到这个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啊，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啊，这位弟兄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染上了毒瘾，然后就是在毒瘾里面陷得很深，然后他也非常非常的痛苦，他经常的伤害自己，因为毒瘾来了人非常的痛苦。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是一定要找到钱去买这个毒品，然后他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他以前生意做得很大，很有钱，他的家他的父母都是很有钱的人，做生意很早就开始做生意。然后他不仅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后来他把他父母的房子也要卖掉，然后他父母非常的痛苦，他自己也非常痛苦。每一次当他搞到钱了之后，把这个毒品注射进去之后，当他那个从毒品当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无比的痛苦，他恨自己，他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啊？他甚至很多的时候他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呢他就战胜不了那个毒品的诱惑。后来他有一次做见证，他后来是怎样信主，有时候很晚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去，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了啊，父母的房子父母也不见他了，他就在那个长江边上汉人街武汉的汉人街那一块街上在那里走，突然他听到旁边一个小房子里面传出了这个歌声，当时不知道，后来他知道这是赞美诗的歌声，原来有一群弟兄姊妹在那里在聚会，他们在唱赞美诗。后来当时这位朋友一听到这个歌声，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听到这样的声音，太美好了。当时他心里就觉得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动，后来他就要敲门就进去。后来让人意想不到的就是那房间里的那些聚会的基督徒居然打开门迎接他，因为他当时他是非常非常非常身上非常的狼狈的，大家可能很少接触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他，你看他那个样子真的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身上味道非常的可怕，然后就在人看来是非常污秽非常肮脏的人。后来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怎么有那样的勇气去敲开人家的房门，然后他更没想到的是人家居然接待他。后来就那天晚上，后来他就决志信主了，然后他就戒了毒， 啊，就把毒戒了。他戒毒了之后，立刻就是找到他以前的那些吸毒的朋友，去给他们传福音。后来感谢神，神祝福他，后来他建立了，在他自己的家里他建立了教会，然后他的会友很多很多都是他以前吸毒的朋友，他帮助那些吸毒的朋友来戒毒，很多的人吸毒的人去了他的教会，后来都戒掉了毒品啊。其实对于我们没有接触毒品的人，我们很难去帮助到这样的一个人群，但是啊，这位弟兄他可以。所以税吏在当时就是这样的，税吏被所有的以色列人所厌恶，所有的以色列人看见税吏非常的恨恶他们，讨厌他们。那谁可以拯救税吏呢？就是马太。所以当马太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他不再做税吏了之后，他去找到他以前的那些同事和朋友，让他们都到家里来见耶稣，来见这位救主。那么在那天晚上，在马太的家里，一大群罪人和税吏跟主耶稣在一起啊。圣经记载，这时候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群罪人，当他们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看见马太曾经的这一位税吏不再是一个活在罪中，不再是一个痛苦的税吏，而是一个得自由得释放的人。但是就在这群喜乐的罪人，喜乐的税吏当中，一群法利赛人却非常的生气，然后他们就责备耶稣。那么这群法利赛人显然认为自己不是罪人，这群人才是罪人，这群法利赛人显然认为自己比这些人更好。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上帝最恨恶什么样的人呢？对，骄傲的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恨恶什么啊？在箴言6:16-17，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啊。17，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当然后面还有哈，但是我们就看到这里，这七样当中第一样是什么？高傲的眼。所以在上帝所恨恶的七样事情当中，第一样就是高傲的眼。那么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他们虽然天天的去研究旧约，天天的去读上帝的在旧约的律法，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他们这个时候瞧不起那些罪人和税吏。当罪人和税吏喜乐，他们看见了悔改得救的机会的时候，这群法利赛人却非常的愤恨，不仅看到他们的骄傲，也看到怎么样，没有怜悯，完全没有怜悯。那这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耶稣后面也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其实我们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在旧约和新约反复的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世人都犯了罪，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但是在这里耶稣说的话好像让我们看到啊，所有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健康的，一种是有病的啊，一种是义人，一种是罪人。那为什么会看上去好像耶稣把人分成两种？事实是怎样呢？事实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但是在这所有的罪人当中，有一群人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所有的人都是病人，当然这个病不仅仅指身体有病，更多是指我们心灵灵魂有病。就所有的人都是病人，但在这群病人当中，有一群人认为自己没有病。那么这群人什么样的人是他们的代表呢？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法利赛人在上帝的眼中看也是罪人，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法利赛人在上帝的眼中看，他们也是病人，但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病。所以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被神拯救，不存在不需要上帝赦免的人，但是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群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罪。而耶稣是为什么样的人而来呢？是为那些认罪的人，是为那些承认自己有病有罪的人而来。啊，我们来读几处圣经。啊，在诗篇14篇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二节起。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罗马书三章十节到十二节，十节起，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同样一句话，旧约讲了，新约还要重复，就是告诉我们所有人，在上帝眼中没有义人，全是有罪的啊，没有一个明白的，都是糊涂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指出，在这所有的罪人当中，有一群人说自己没有罪，有一群人说自己有罪，承认自己的罪。而耶稣明确指出，他为哪一种人而来呢？为第二种人而来啊。马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马太他承认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就找到他，所以他就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就呼召他。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英国牧师，有一次呢，他问一个老农民，他在乡下走的时候，他问这个老农民，就说你认为信仰当中最难的事情是什么？那么事实上，这个牧师呢，他那个时候他也陷入到一种属灵生命的一种枯竭，或者说一种困惑和挣扎当中。他也觉得自己的属灵生命、自己的信仰好像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然后呢，他也在，当然他也努力的传福音，他也努力的去遵行上帝一切的诫命，他努力去按着圣经的教导去遵行，但他觉得自己信仰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呢，他就在乡间的时候，他碰到一个老农民，他就问这个老农民，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信仰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后来这个老农民知道他嘛，他是很有名的牧师嘛，这个老农民就说，我是一个农民，你是一个牧师，说这个问题应该我来问你呀，你应该告诉我这个信仰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或者说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后来这个牧师他就说呢，他说我认为最难的就是人要舍弃自己的罪啊，因为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我们要舍自己的罪，这个好难好难。然后当这个老农民听到这个牧师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老农民就说呢，就说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说更难，那么这个更难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舍弃掉自己的义，这是更难的。他说我可以啊，这个老农民就说啊，我也每个主日去听到，我也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啊，我遵行上帝的诫命啊，但是我发现更困难的是什么？就是让我要忘记自己的义，这是更难的。后来当这个牧者听到这个老农民这样说的时候，这个牧者就觉得，哎呀，这个老农民疯了，脑子不清楚，傻瓜，这个更难的应该是人舍去自己的罪嘛，这更难的什么是人要舍去自己的义呢？后来过了一些年之后啊，这个圣灵的光照到这个牧师的心里，他那个时候他突然就明白过来啊，原来人的义在上帝的眼中，圣经早就告诉了我们，人的义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裳。人最难最难的就是舍去自己的义。后来过了几年之后，这个牧师才明白，哦，原来当时他还在嘲笑那个老农民， 说那个老农民是傻瓜，后来他知道真正的傻瓜是谁呢？真正的傻瓜是当年那个骄傲的他。那么主耶稣也说，在马太福音7:22-23，主耶稣是这样讲，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耶稣谈到有一些人，他们来到上帝面前说，哇，我们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但是耶稣却说什么呢？就说他不认识这群人，耶稣甚至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那么这些人舍不掉的是什么？他自己的义。这些人舍不掉的是他自己的义，他永远存在自己脑袋里的是，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多么的好，我多么的好。但是上帝为他们所做的，在他们的脑袋里，在他们的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那这样的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上帝，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么耶稣曾经还讲一个比喻，就是针对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些法利赛人。耶稣说有两个人到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怎样的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一周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我1/10我都奉献啊，我不像这个税吏。结果那个税吏的祷告，他远远在离，不敢进圣殿，他远远在外面，他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在那里说，神啊，怜悯我，我是一个罪人。结果耶稣称赞哪一种人呢？称赞那个税吏。所以那个法利赛人舍不掉的是什么？舍不掉是他自己的义啊，我多么好，我又奉献啊，我又进食，我多么好。然后当他一个方面他舍不掉自己的义的时候，他还没有忘记去踩别人两脚。他说不像他，你看这个人多么糟糕。这句话在我们今天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耳熟啊？我们打开电视，打开新闻，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啊， I go high， 我 go high， 还有一些人哦，他们很 low，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所以我们愿神的话照到我们的心里，不要让我们有一天来到耶稣的面前，结果耶稣对我们说他不认识我们。那么我们来看耶稣拣选了谁呢？耶稣拣选的是一个税吏是马太我们来看，来一起来看几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在哥林多前书1:27-29，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27-29，27起。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微、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2:89，我们大家一起来读8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马太不是一个自夸的人，马太写下他自己蒙召的经历，他不是写下我以前多么的优秀，我以前多么的聪明，所以耶稣看中了我，耶稣呼召了我。马太不是这样写的，马太就写他是一个税吏那么当马太记载耶稣十二门徒的名字的时候，当他写到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还要再强调他是一个税吏。所以这样的马太后来成为圣徒马太我有一幅画是非常的出名，我们在这里可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Hi Jack please I turn off the light this time. 那么这幅画呢，是马太蒙招，是很出名的一幅画，是一个意大利画家啊，卡拉瓦奇亚历斯，米开朗基罗卡拉瓦奇所画。这可能是他画的所有的画当中，最出名的两幅画之一，叫做《马太蒙招》。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那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群人哈，坐在这个桌子上面，这个桌子上面呢有很多的金币，有很多的钱。那么这时候这里有一位从这个方向过来，然后呢，本来这个屋子是漆黑一片的，但是这里有光从这里进来哈。我们当然这里面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是耶稣啊，是哪一位呢？啊，大家可能也都看出来了，手这样一指，这有一位，手这样一指，光就进来。然后他指向谁呢？那么这里坐了有一位，这一位他的手一指，指向谁呢？指向自己。啊，这是一个感谢神，我相信这个画家有圣灵在他心里做工。这是有很多人画画来描绘马太是怎样蒙召的，但这一幅画是最出名。耶稣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然后马太的反应，指着自己，他为什么指着自己？不敢相信啊，怎么会是我，居然会是我。然后眼睛看着耶稣，然后这里也有人看着耶稣，但是呢，这个人头往这边转，但是身体呢把他往这边拉。那么这里有人头根本不抬，眼睛还是盯着桌上的钱，这里也是头根本不抬，眼睛盯着桌上的钱。然后这里站着一位，他的脸我们看不到，他的脸对着谁呢？对着耶稣，他的脸对着耶稣。然后他的手也在指向一个方向，这是他的手，他的手指向谁呢？也指向马太。那么这一位是谁？啊，有些人认为这是彼得，有些人认为这是彼得。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耶稣的门徒是跟着他的。当耶稣指着一个税吏，马太说：“你跟从我来。”这时候很有可能是彼得对着耶稣说，有没有搞错，怎么会是他？而且所以非常感谢神，这幅画让我们更加的明白马太当时是怎样被神蒙召。然后很有意思一点，这些人坐在桌面上的这些人，他们的衣着非常的光鲜啊，非常的漂亮的衣服啊，帽子啊，非常漂亮。而耶稣和彼得的衣服就是一个袍子而已啊，耶稣这里有红色哈，但是这些人呢，下身呢，藏在桌子下面的呢，赤裸的，赤裸的，污秽全部藏在桌子下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外表是粉饰的坟墓，里面却是污秽的，里面却是肮脏的。那么在启示录圣经啊，圣灵警告那个老底加教会，老底加教会认为我什么都有了，我什么都富足了，但是圣灵警告老底加教会，你们是贫穷，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是赤身裸体的，你不要看见你外面的衣着光鲜，其实你的污秽都藏在下面。这个画家他自己，他以前就是一个罪人， 他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他还有另外一幅非常出名的画，叫做谦卑战胜骄傲。那么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来看那幅画。那幅画画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卫打败哥利亚，打败巨人，割下哥利亚的头，然后大卫手中有一个剑，那个剑上刻的字谦卑战胜骄傲。哥利亚那个巨人很骄傲的啊，他因为自己啊有力量，非常骄傲的。然后大卫割下那个哥利亚的头，那个画家来画这幅画的时候，那个头他画的是谁啊？谁的头？画他自己的头。那个画家画的是自己的头。然后那个大卫的那个样子呢，是画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他就说以前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骄傲的人啊。啊，那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主耶稣呼召马太。主耶稣对马太的呼召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然后呢，当这样的呼召临到他，他马上跳起来就跟从耶稣。我们知道马太的职业，以前的职业是税吏，税吏最擅长的是什么？计算，算账啊，是最会算的。但是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没有算，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了。当然他可能也算了，但是他认为他所舍弃的这一切太微不足道了。他跟从耶稣之后所得到的那是好的无比，这是他计算的结果。那么在以前我们也看到曾经有两个人啊，有一位他要来跟从耶稣，还有一位耶稣呼召他你来跟从我，结果这两位都最后都没有跟从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做计算，他们也算了一下跟从耶稣的代价，后来他们都退却了啊。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地方。结果那个文士一听，哎呀算了算了，我不跟踪你了。他们也算的，但是在这里马太的计算显然跟所有人不一样。那么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么这里呢，耶稣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其实这句话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在希腊文原文当中，这个看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词，不是匆匆忙忙这样一晃而过的。耶稣看，注目看这个人，他看到什么呢？当然他看到一个痛苦的罪人，我们刚才思想了。他还看到什么？他还看到这一个痛苦的罪人有一天能够成为圣徒，能够写下四卷福音书当中的排在第一位的福音书。他还看见了一个圣徒，这就是上帝所看一个罪人所看到的。马太看自己是不堪不配的，我是被所有人厌恶的罪人，但是当上帝看到他，上帝不仅看到他过去的他，现在的他，上帝也看到将来的他。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很好，就是上帝来看我们，上帝不仅仅是要祝福我们，上帝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啊。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上帝的礼物。马太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礼物啊！感谢神，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上帝的礼物啊！等一下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啊，在我们教会当中。那么马太这个名字是上帝的礼物，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才真的像一个上帝的礼物呢？就是他从他认罪悔改跟从耶稣基督之后，他真正成为上帝的礼物。他不再是罪的奴隶，不再是自己贪婪私欲的奴隶，他给别人带去祝福。他写下了第一卷四卷福音书当中排在第一位的马太福音。这马太是耶稣十二门徒当中学问最高的一个，最有学识的一个。因为当税吏虽然很多人讨厌他，但是当税吏不简单的，税吏要懂希腊文啊，税吏要会计算，所以马太精通希腊文。然后马太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马太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引用旧约圣经99处，超过其他三卷福音书的总和，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但是他以前用这个恩赐 来服务谁呢？来成为魔鬼的奴隶，来服务他自己的私欲。但他后来他用他的恩赐来服侍神啊，来成为神的门徒，来真正成为上帝的礼物。上帝借着马太赐福许多许多的人，上帝借着马太的手赐下马太福音，赐福许多许多的人。所以今天也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得着这样的生命，让我们也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上帝的礼物，赐给别人，赐给这个世界的礼物。但是这一切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开始。因为耶稣来，他不是救义人，乃是救罪人。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恩待怜悯我们。主啊，当你看见我们在罪中啊被罪捆绑，当你看见我们啊心里的痛苦挣扎，我们自己甚至都厌恶自己，主啊，我们也不愿意继续活在罪中啊，我们愿意所行的善，但是我们没有力量行出来，我们不愿意行的恶啊，我们却天天在做。主啊，你圣灵当年怎样的拯救马太，怎样的呼召马太，我们也愿意今天圣灵也对我们心里说话。主啊，给我们有一个谦卑柔和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听见上帝的声音，也让我们能够认自己的罪，让我们也成为啊多人的祝福，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